太平镇的首富马本善今天啊要娶儿媳妇儿。结婚的是他的二儿子马继远。大儿子马继尧已经成婚三年了。可就是至今没有生育。小儿子马继运年龄还小。大女儿早就出嫁了。小女儿芳芳今年才15岁。这老两口急着抱孙子。所以今天二儿子结婚对马府来说那是天大的喜事啊。布置喜堂，安排喜宴，请吹鼓手等等等等。这和府上下忙的是不亦乐乎。本来呢这马老爷子应该十分高兴才对。可是今天他心里有事儿。一边忙活这心里还七上八下的。因为他把刘三秃子的信交给官府之后啊，多少有点后悔了。他心想，万一这官府里有土匪的眼线可怎么办呢？啊，一旦让刘三秃子知道了我把信交给官军了，那他能饶得了我吗？往后嘿，自己就别想过安生日子了。再说这官军是怎么想的呢？他们究竟派不派人来呀？这一点消息都没有。刘三秃子说了，今天要来贺喜，究竟什么时候来，来多少人，一点也不知道。马本善心里别提多着急了。就在这个时候，出去打探消息的管家马老头回来了。马本善好像见到了救星似的，一见着管家，三步并作两步，抢上前就问，哎呀，你可回来了啊，到底怎么样，你快说快说呀。哎，老爷您别急呀，跟您说，省里的丁聂台亲自带人来了，已经到了门口了。啊，是吗？快快带我去迎接呀。马本善也不知道是激动的还是着急的，两腿一软差点没坐地上。俩人慌慌张张往外走，刚走到二门口，就看见外面进来了三个人。来的是谁呢？不是别人，正是山东聂司衙门的主官丁世雄、山东布政使高恒和京城刑部堂官黄天霸。马本善看了看三个人，他一个也不认识，正不知如何称呼呢。马管家在旁边小声说，老爷，这三位是省里来的长官。
还没等马本善说话呢，黄天霸笑嘻嘻的上前一步说了，这位就是马老爷吧，我们呢是从张家湾来的，是来给我们姑娘下婚书送嫁妆的。
好啊。这马本善也不是个笨人，一听黄天霸的话音他就明白了，这三位啊是乔装改扮的官军，并且已经和自己的亲家张家湾那边达成了默契。赶紧笑着说，哎呀，三位驾到，有失远迎啊，快快快，里面请里面。啊，他这第二个请字还没说出来呢，就愣在那儿了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他抬眼一看，大门外又来了一个人。看见这个人呐，惊得他是魂飞魄散。管家一看老爷的表情不大对头，顺着他的目光往外一看，哎呦我的妈呀，把他也给吓坏了。怎么回事呢？感情啊，外边又来的这个人不是别人，正是黑风崖上的土匪。管家急忙拉了拉丁世雄的衣襟，小声说，哎，丁大人，你看外边来的那个是黑风崖上的土匪，叫蒋二哥。丁世雄他们三个人往外一看，果然看见一个中年胖子骑着一头毛驴来到了门前。他也是个秃头，
头顶上连一根头发都没有了，可是四周的头发却又黑又密，四方大脸，满脸的络腮胡子，酒糟鼻子，肉眼泡，一看就不是个什么好人。他上身穿着短褂子，敞着怀，腰带上还别了几柄匕首，下边只穿了一条大裤衩子。他来到门前，偏身下了驴，远远看见马本善站在二门口和三个汉子说话，赶紧走上前来，蹑歇着眼睛看了看丁世雄他们三个人，向马本善一揖：“我说，老家伙，怎么样？都预备好了吧？”也可能是因为丁世雄他们几个在跟前，马本善虽然有些紧张，但毕竟要胆壮的多了，赶紧笑着回答：“哎呀，蒋二哥来了，嗨，没得说，都预备好了，一共是680担，都在后边库房里，用麻袋全装好了，说声要啊，立马就运走。”这蒋二哥一边不住的打量着丁世雄他们，一边说：“哎呀，你个老家伙，我是说你儿子娶媳妇的事儿，还谁说粮食了？你还别说，说起这借粮啊，还真他妈有意思。我们跟你马大杀人借粮，还有人跟我们山寨借粮呢，说是什么从山西来的大侠要救人济世。去他妈的吧，老子自个儿还没粮食呢，哪有闲粮给他们呢？就算有，凭什么给他们？所以三爷叫我先来知会一声，待会儿啊，他要亲自来吃你的喜酒，闹洞房呢，顺便把粮食带上山，可不能让别人抢了先。三爷还说你这一次够意思，爽快，来年呢加倍还你，到时候你那媳妇儿再给你生个大胖孙子，你个老小子就挽着胡子喝蜜吧啊！一边说一边大大咧咧的进了上房，回身一看，见丁世雄他们三个也跟着一起进来了，有点不高兴，眼睛盯着黄天霸问马本善：“我说这三位是？”还没等马本善说话呢，黄天霸淡淡一笑说道：“我们是从张家湾来的，奉张太公之命来给我们姑娘送嫁妆来的。”这蒋二哥将信将疑，一屁股坐在椅子上，就听见后边传来了杀猪宰羊的嚎叫声，偏着脑袋问：“我说老家伙，这有什么好吃的没有啊？我这肚子咕噜咕噜叫，你走了这么多路，是不是？叫他们好酒好菜，弄点来，叫俺老蒋先解解馋嘛。”马本善正不知道怎么让这几个人在一块相处呢，一听见蒋二哥这番话，高兴坏了：“你瞧瞧瞧瞧！”我忙晕了头了，不是光顾着说话了。今儿是什么日子口啊，哪能没好吃的呢？你瞧瞧瞧，来来来，来人呐，快快快，叫他们把那三盒陈酿给二哥搬来一坛子啊，再弄上几样可口的小菜，快快快快去。我说蒋二哥，这你瞧这屋呢，这也窄了点，不如你到西厢房去，让他们把酒菜呀都给你预备好，你呢先开开荤，尽管吃啊，有什么不够的说一声。说着话连拉带拽，让家人呢就把这蒋二哥给拉走了。回过身来，他擦了一把额头上的汗珠：“我的妈呀，我是真怕他看出行堂啊，你说这要是在这儿动起手来，这可怎么好呢？”黄天霸冷冷一笑：“我说马老爷子，这都到什么时候了，
你还有这份痴心妄想啊？告诉你吧，今儿在你家动手，那是肯定的了。事已至此，想平平安安各自散伙走人，那是根本不可能的。告诉你吧，你只有帮着官军斩草除根，彻底端了黑风崖上的土匪窝，才能确保你一家老小平安，知道吗？
是，
大人放心，我一定配合，一定配合。就在这时候，只听外面锣鼓喧天，鼓乐齐鸣，那些个吹鼓手啊，大概是吃饱喝足了，特别的卖力。这新郎迎亲的时辰到了，只见马本善的二儿子马继远穿着一身吉服，头插簪花，兴冲冲地出了西祠堂，直奔正堂。他这是要向父亲行辞行礼的。马本善慌慌张张出了门，站在滴水岩下受了儿子一拜。等马继远站起身来，他才说，行了，快去吧，路上小心一些啊，代我问候你的老太婶，就说三位送嫁妆的先生都到了，我留下了，让他放心，我一定会好好招待的。说完下了台阶，把二儿子一直送到二门口，这才转身回来，又吩咐大儿子马继尧安排迎亲和宴席座位的事。这边堂房里，高恒见黄天霸还站在那发愣，就笑着说，哎呀，天霸，这都什么时候了，你还讲个什么规矩啊，快过来坐下歇歇腿吧，待会儿还要你大显身手呢。黄天霸这才笑了笑坐下了，压低了声音说，刚才听那个蒋二哥的话音，好像还有人会趁机来借粮食啊，要真是那样的话，我们可怎么应付呢？没等高恒说话，丁世雄满不在乎地说，嗨，那不过是那姓蒋的信口胡说，哼，就算另外还有一股土匪，咱们也不怕。刘大人不是派了1000多露营兵来接应咱们吗？放心吧，这回啊，我看土匪是一个也跑不了了。高恒却说，不，我看天霸说的没错，小心没大错嘛，待会儿我们的人送亲过来，得赶紧派人先和刘大人联络。前几天我看底报上说，江西的一枝花去年潜入河南大别山了，他会不会趁乱来山东啊？他可不是一般的土匪啊，是专门和朝廷作对的劲敌，我们不能不防。丁世雄听了这番话，觉得十分有道理。是啊，山东遭了这么大的灾，要是再让这些个土匪趁机闹腾起来，那可就不好收拾了。他顿时觉得自己肩头的担子不轻。眼见的前来贺喜的人是越来越多，人来人往，出出进进，他们在这儿多有不便，站起身来说，我看这个地方不是咱们待的地儿啊，这说话太不方便了，干脆咱们到后院去，让马继尧给咱们找个安静点的地方，咱们商量事儿，指挥行动也便当些。说着话出门招手，把马继尧叫到身前，在他耳旁低声说了几句什么，马继尧使劲点了点头，对，还是爷们想的周到啊，走，就到后院我房里去，让贱内和妹子伺候着，再不会有什么闪失的。说着话把三个人带到了后院。这是一个非常宽敞的四合院，高高的五间北房住着马本善夫妇，大儿子马继尧住西厢房，小儿子马继运住东厢北屋，小女儿芳芳住东厢南屋，坐南朝北的四间房本来啊是二儿子马继远住的。这不，今儿人要娶媳妇了，老爷子又在大院西边荷塘边上新盖了五间房子，算是马继远的新房。
此刻马本善老两口都出去应酬客人了，家人仆妇也都到前面张罗洞房里的事儿去了。这么大的院子里静悄悄的，丁世雄一看这院子的四角还有瞭望平台，不仅拍手叫好啊。嗯，好，这个地方好，又安静又严谨，特别的便当。说着话，几个人就跟着马继尧进了西厢房。这马继尧的妻子马绅士和他妹子芳芳正在西厢房里做针线呢，抬头一看，丈夫领着三个大男人进来了，俩人慌的就要进里屋去回避，马继尧一招手把他们给叫住了。哎呀，行了，你们俩都给我站住，这都什么时候了，眼见的土匪要来借粮，官军要来剿匪，老二要娶媳妇儿，亲戚朋友要来贺喜，这五荤八素都搅和到一块儿了，你们哪还那么多规矩啊，穷讲究。哎，告诉你，这三位是省里来的大人，外边人又多是又杂，办差不方便，就让他们在这儿指挥，帮咱们剿匪，你们俩好好伺候着，还不快上茶。这马绅士和芳芳姑嫂俩只知道今天老二娶亲，至于土匪要来借粮的事儿嘛，只是隐隐约约知道那么一丁点儿。现在听丈夫这么一说，吓得他脸色苍白呀。哎呦我的妈呀，这可怎么好啊，这咱们家不是要打仗了吗？哎呀，真吓死人了。芳芳只看了丁世雄他们几个人一眼，闪着水灵灵的大眼睛问他哥哥，哎呀大哥，就凭他们几个人能打得过土匪吗？马继尧使劲白了俩人一眼，哎呀，女人家懂什么，瞎操心，告诉你们，一切听这几位大人的就是了，茶水酒饭好好伺候着啊，我呢还得赶紧到前面招呼去。说完冲丁世雄他们几个点点头，便大步流星走出去了。丁世雄见这姑嫂俩又是端茶倒水又是擦抹桌案，只是一个劲儿的瞎忙活，笑着说，哎呀，好了好了，你们二位先不要忙活这些了，我们今天可不是做客来的，是来剿匪的，因为对你们家呢不太熟悉，眼下最要紧的是你们得先给我们画一张你们马家大院的地理图啊。他抬眼一看，窗户台上放着描花样子的纸和笔，急忙拿过来递给了马绅士，喏，你呀就用这个啊，就像你描花样子一样把你们家的地形画下来，喏，你看，这是东，这是西，这是北，这是南，哎，好，你就这样画吧。
啊，好的。
马绅士接过纸和笔，按照丁世雄说的开始画。可能他心慌意乱的缘故啊，拿着笔的手还在微微的颤抖，这手怎么也不听使唤。这描画样子嘛，他是一把好手，可是如今画的地形图就不在行了。画出来的这个图形啊，歪歪扭扭的，不像个样。丁世雄在旁边连安慰带鼓励带指点，他多少才算平静了一点，画的也好得多了，虽然横不平竖不直的，但是画的这个形状基本上还看得出来。黄天霸在一旁看着芳芳，他突然间想起了自己的妹妹，妹妹也和这个芳芳差不多大，爹爹黄三太重病缠身，如今身边只有妹妹一个人伺候，她小小的年纪能行吗？唉，可怜爹爹英雄一世啊，打遍绿林无敌手，可是没想到却败在了江西一枝花麾下的生铁佛手中，为此朝廷还降罪于他，罢了他的官，如今正在家待看。唉，父亲已经是上了年纪的人了，而且还有重伤在身，妹妹娇小年幼， 偏偏自己又有重任在身，不能侍奉在父亲的病榻前。他这心里呀，有说不出来的难过。芳芳一抬头，看见这个年轻人这样盯着自己看，脸腾的一下就红了，赶紧不好意思的低下头。高恒呢，却一直在用欣赏的目光打量着马绅士。因为此刻和他离得比较近，马绅士身上的香味阵阵袭来，这位国舅爷不仅心猿意马，有点招架不住了。其实啊，高恒自己已经有一正三侧四位福晋了，几个通房大丫头呢也都颇有几分姿色，但是这高恒是个多情公子哥，好色之徒。自从他见了傅恒的夫人唐儿之后，就觉得自己的夫人都黯然失色。可是偏偏那个唐儿见了他，总是不卑不亢的。开始的时候呢，对自己还有个笑脸，可是渐渐的不知为什么，干脆不理不睬，连正眼也不瞧他一眼了。这高恒心里莫名其妙的，他有点不大甘心，有点不大服气，心说就凭我这个身份，我这个长相啊，怎么着，这至少也算个有身份的美男子啊，怎么就打动不了唐儿呢？后来啊，他花了1000两银子才打听出来，感情唐儿是和当今皇上有了来往。这闹了半天情敌是当今皇上，哎，高恒虽然不甘心，但是也只好断了这非分之想了。他心里暗暗的想了，嘿，怪不得傅恒平步青云，这官是一生再生呢，不到30岁就进军机处入阁拜相，怪不得唐儿一临盆宫里就有旨意问是男是女，皇上还给他的孩子亲自赐名叫福康安。哦，闹了半天傅恒是戴着绿帽子升的官啊，那福康安竟然是龙种啊。此刻高恒一边胡思乱想，一边打量着眼前的这个马绅士。论容貌嘛，他是没法和唐儿相比的，但是一举手一投足顾盼之间，说不清哪儿还真有点像唐儿。就在这时候，马绅士已经画好了地理图递给丁世雄，抬头一看高恒这样盯着自己出神，他就觉得脸颊有点发烧，只瞟了高恒一眼就低下头了。不过就这一眼就足以使高国舅意乱情迷了，要不是眼前杀机四伏，潜藏着危机，他还真有点想法呢。丁世雄接过马绅士画好的地理图形，仔细看了看，一边指点着一边对黄天霸说，哎，天霸，你看这个地方，这个池塘有一半是露在院子外面的呀，眼下正是清塘挖藕的季节，我看土匪也不会不防着马本善一手啊，这就等于是一条没有院墙的路啊，那刘三秃子也不是省油的灯，他肯定会在这儿留下一股人马，没事警卫，有事接应，所以啊，我看咱们也得改变战术，咱们那100多人马也不能全都在里边周旋，要分出去30-40名专门负责堵这条路，擒贼擒王，只要先抓住那个刘三秃子，往下就会怎么打怎么顺手。哎，您说呢八爷？这高恒啊，光顾着欣赏马绅士了，已经走了神了，听见丁世雄问话，他打了个愣怔，才含含糊糊的说，瞧我光顾着看墙角那只小花猫了，丁老兄不愧是带过兵打过仗的，谋划的十分周全，天霸你们俩合计合计就行了， 我呢只做到观战。说着话，见马绅士端着茶盘进来了，高恒急忙笑着上前接过马绅士递来的茶碗，有意无意间在他的手上摸了一下。别人都在各想各的事儿呢，谁也没有注意到这位国舅爷的轻浮举动，只有马绅士心里明白。可是他好像也不太介意，更不恼怒，只是红着脸瞟了高恒一眼，便不言声的退在了一旁。